开始吧，好不好？提前一点。那我们来祷告，主耶稣，我们谢谢你，主啊，我们下午，主啊，这个时间我们恭敬的交托，求主圣灵来引导我们，主啊，也给我们力量，让每个牧者同工，我们来一起，主啊，关于这个啊题目，我们一起来分享。谢谢主耶稣，请你圣灵来引导我们，与我们同在，奉主耶稣的名，阿门。好，这个题目呢特别啊，是说关于一个北美的中国大陆西移民教会的一个牧养啊，这个很特别。
我要先介绍你。对不起啊，对不起，对不起。我想张牧师很多人都认识啊，我想不过你不要介绍。我记得我看张牧师是啊，我很喜欢看武侠小说，但是我记得写看张牧师的书啊，比武侠小说，武侠小说最后都会有一个点，让你很想看下一章，对不对？或者想看其他小说。我记得看那个张牧师的那个书啊，啊，比那个还精彩。我一直就从头看到尾看了。那张牧师是1957年出生。然后他是1991年是跑到香港，对不对？那非常的精彩，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他的书，在西伯利亚那个地方。然后当时你不是，我记得你那时是帮你说你要出来，你要出来做那个奉献给神，但是后来你要被告，后来你又出来了。我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过那个书，
那
个
好
的书，可以去试一试，非常的精彩。我们下面的时间就交给张牧师。
好，好。我们祷告完了吗？我们开始吧。那这个题目呢，是大家都非常感兴趣的一个题目，因为从1989年六四之后，海外不仅是北美，我想海外一个新的族群出现，华人的族群，就是中国大陆的移民族群。那这个移民潮呢，有留学的，也有像我这样是逃出来的。那么也有是弹琴的，那现在就更多了，有投资移民啊，或者其他各类各样的移民。这移民来到美国呢，因为他们过去是无神论的信仰，所以他们没有信仰，所以基督教成为一个非常重要他们寻求的一个信仰的一条道路。那所以呢，每个教会都面临着中国大陆新移民的到来，所以这个牧养是个新课题。1980年的时候，其实北美的华人教会已经面临着一个成长的危机、增长的危机，因为台湾民主化了，大量的台湾的移民回到台湾。那么，尤其那些比较优秀的，啊，现在你看到台湾掌权的，不管是国民党、民进党，大多都海外留学的，啊，这个回到台湾。那么香港，那97到来之前，那是香港移民还没有来，但97之后有一批，现在也有。回去了，到加拿大到美国比较后悔，房子也卖了，现在房子也贵起来了，不得已还得回去。但是呢，中国大陆的移民呢却一波又一波的过来，那就出现了一个新型的华人教会的施工，就是中国大陆族群的施工。1989年那个时候的施工呢，我还没有到美国，我是91年到美国，刚才这个我们主席介绍，我是89年被通缉，那我逃了2年。所以我逃亡的过程呢，这个是我认识主，这个所以是中国大陆那一批最早迁北下来的一批人，所以我是其中的一个，我是89年信主，在中苏边境，我藏在一个农民的家里边，这个农民都大字都不识，但是他向我传福音，我是北大中文系的学生，那是我写的书在中国的获过文学奖。一个不识字的人向我介绍真理，我觉得挺滑稽的。其实，那当然后来我读了约翰福音，我信主了。当然经历了主，在逃亡的过程经历了主，也经历主的呼召。当然我后来来到美国，我又后悔回应这个呼召。神又通过很多的环境管教我，也让我生病。我在美国医院里待了4年，包括台湾的荣总，我在那里治病。刚开始化疗，是肝癌。后来确诊为肾衰竭，我又换肾，所以在荣总换肾啊，不过没换成，现在上帝都医治了，所以我身上有很多的神迹啊。但是后来最终还是回应了呼召，来牧养中国大陆的族群。我回应呼召，95年我离开医院去神院读书。我第一个去的是芝加哥的 Wheaton College， 在 Wheaton College 我待了1年，后来转到正道。那个时候还叫台服，是胡牧师台服。那时候比较早啊，这个我到台服的时候，台服只有 四个大陆的学生，那个时候非常少。这个现在都做了牧师了。我记得我们班有四个，我陈潇、徐念义、安展华，我们四位，对吧？我们四位那时候很少，所以我们来了就想给他们改名字。我来了，我一看那个时候还没有被主完全破碎，自我很大，一看这个意象太小，为主图谋大事，抢救百万灵魂，我就找刘牧师，我说你这个太小，应该抢救亿万灵魂，中国有12亿的人没有得救。他说我们当时领受的意向在台湾，台湾就是2000万嘛，对不对？我那也要千万灵魂了，对不对？所以你跟院长这样说，院长他会喜欢你吗？我说应该改名字，不能叫台福，因为叫台福太狭隘啊，有点台独的谐音，所以我们应该改成 logos 道啊，所以名字是我改的啊。当时这个说给钱的2000块钱，后来没给我，因为我说那个正道是证明的证，后来他们改成正确的证，所以还是一字之差，就是发音一样，这2000块钱不给。所以那我在神学院的时候，我已经开始因着上帝的一个特别的拣选，我开始能够进入到中国大陆各个大学校园呐、教会啊去布道，主要是以布道为主。那当然这布道主要以个人信主的见证，再加上圣经的教导，但有很多信主，我也没有想到会那么多信主，不是因为我们讲得好，是因为这一代人的渴慕。这一代人他们过去在一个无神论的沙漠里边，他们想渴慕啊水一样的渴慕圣灵，渴慕上帝的引导，所以很多人就信主。那在我学院毕业的时候呢，在我面前摆着两条路，一条是布道，那当然有很多的老同工啊、老牧者，像于立公牧师啊、陶宗牧师啊，都鼓励我，于立还有我们刘福礼院长鼓励我说，你去建一个布道团来去布道，现在特别需要布道的人。那么这个，但是我因为我自己知道我的生命的状态，我觉得我们这一代人呢，我们在外面的名气影响跟我们实际的生命有很大的差距，所以我们去布道，因为服事主不在于你影响多大，在于你走得多远，我觉得走得远是非常重要的，所以我觉得我还是去牧会学习，在一个教会里学习，当然也要有布道的这样一个负担啊，有华人这么多的教会，所以我就建立了丰州华夏基督教会。所以现在我介绍一下我们的这个教会。那么在我建立这个教会之前，大陆背景的教会已经开始有成立了啊，因为这个永远是个大的议题，是要不要成立大陆背景的教会。那么因为港台背景的教会里面有大陆的族群团契，我们有的叫乡音，有的叫华夏，有的叫神州，我们都叫这样的团契，我们去牧养。但是我们突然发现很多的港台的牧师呢，他们有爱心，有负担，他们也非常的好的圣灵的根基，而他们在牧养这个族群的时候，他们常常抓不到他们的养处，不知道如何的牧养。突然牧养你很爱他，他突然就跟你反目为仇，突然这个你很爱他，他就不见了，有些人在商场见到他都不理你，所以你会很多人受伤啊，这种事情。那我是其中的一员。那他们很多的在文化中，他们遗留在他们生命中的东西，我也有，所以我比较清楚他们这些人。当然也不一定我所讲的都对，因为这个不识庐山真面目，屈原身在此山中，我也是这个山里的人，所以也有盲点。那我今天呢，就是抛砖引玉，大家一起来分享。我们看几张照片啊。这是我们在新加坡的分堂，我在2003年在华盛顿建立了第一间丰收华夏教会。为什么叫丰收华夏教会呢？因为上帝把约翰福音4章35节赐给我们，举目向天国看，庄稼熟了，可以收割了。那我小时候爱唱一首歌，妈妈教我的，麦浪滚滚，山金光，就收割的那个景象。那此刻我脑海想起作为企鹅叫 harvest 丰收。那这个华夏表示是一个族群，它不是一个国家啊、不是个地域，它是一个群体，所以叫华夏啊，或者华夏基督教会。那2003年我们在华盛顿成立第一间，发展很快。那第一间我们从第一年的6个人，那我们就很快发展到100多人，第二年我们就突破200人。 那这个是第二间，我们在新加坡啊，2005年的新加坡建立的第一间分堂。新加坡那时候大量的中国移民来，有多少呢？据说百万中国大陆人来到新加坡。那我们就开始第一间中国大陆背景的教会在那里建立。那我们这个我们租的教堂，没有想到的是，每一堂的聚会啊，都是大多不信主涌进来。你一呼召，不管你讲什么，你呼召都有人信主。昨天谢老师到我们教会讲智慧书，讲雅歌啊，不是讲雅歌，讲这个传道书，讲箴言，讲约伯记，一呼召还是有很多信主。不管你讲什么，你讲教会管理，你讲奉献，都有人信主。所以这里看到这个是一个浪潮，这个浪潮啊。所以你看，我们每次呼召都几百人接举。所以在新加坡，我们这个教会从一间、两间、三间发展到第三间，那我们也建到了我们的教堂。那我这个牧养这十几年，大陆型的教会我建了三座教堂，三座教堂就是买下来它，或者改造它。那所以当然我第一件事就想建教堂，建教堂。我们再看这个这是水晶大教堂布道会，就那么很多人去了就不讲了，这个我在那儿有布道会，那天有500人信主来往下。那就是这个是加拿大新建的一个教会，华基北堂，要坐1800人，华人教会可能在北美最大的一个教堂，设备是最好的，在那里的布道会，你看很多人用上台上的信主，把这个灯可以关掉的，看得更清楚一点，对不对？对。不行啊！
对，我这些不能再进来了。
那不是我的事，那是你的事啊！来，再往下来，我们再往下看，这样好，这清楚很多了啊！来，大家再往下看，来，再走，我们那投影都成功了，那我们这个就是，当我们不管在哪里布道，哪里建造分堂，只要一建造起来，就有人来，就很多人来。所以你看到说，所以我觉得我们港台的教会。要去建立分堂，建立分堂，当然我现在我就十几间我就不建了，也忙不过来了。这个建设的我去跑，所以我那时候空中飞人，上午可能在南加州讲道，下午就北加州讲道，上午在华盛顿讲道为家，下午就到纽约讲道。所以我们现在有维吉尼亚，有费城，纽约，那我们在洛杉矶，新加坡，现在将近10间的教会，都叫一个名字，丰盛华人基督教会。那好，我们把这人当成快要开来，通过我们替我走，替我走，你不要溜号，你要跟着我走。这是日本的布道会，在日本布道会很特别啊，日本布道会有很多日本人来参加，因为那次我们找了一个歌星，是日本的一个女歌星，基督徒非常好的一个女歌星，她是一个电视台的主持，她有个粉丝团。所以他的辅仁团来了100多个日本人，每次呼召他们都信主，也都排了起来，所以我们让他们站在第一排，然后为他们祷告，日语翻译为他们祷告。再往下看啊，这个再往下走，来就快点走。这个是前面那张照片是我们在这个回下去了啊，这个是在日本，这前面第一排全是日本人，这样特别的感谢主啊。那这个是。在日本很特别，日本那次我呼召大概有400人信主之外，还有170多个人奉献完了，我要走，当地的这个朴牧师找我，韩国人，他说牧师你呼召出来你就走了，这个不行啊。我说他们去哪儿啊？我说去神学院吧。他说日本没有神学院，没有华人神学院。我那时候开始就为他们祷告，我就负担，我觉得应该在那建华人训练中心啊，应该有170多人奉献，因为日本他们工作压力很大，他们奉献了不可能脱职去读书，一般都要一边工作一边读，所以应该有一个这样的教育中心。我们再往一看啊，就是再往一看，把这几张照片看完，就是我们现在的这个洛杉矶的东区的分堂。那昨天谢霆教授在那里讲到，我们这个堂买也是一个神迹，上面很多给我们很多的神迹啊。这个我们在东部那个堂，我们买是180万，那时候我们教会有200多人，大陆背景的教会第一次可以考虑说买堂，那这个太难了，当时我们有20万，我觉得很多钱，因为我们第一年奉献只有6万，所以你看到这个，所以在大陆做传道人，你不要考虑什么薪水啊、待遇啊、撒半提供啊，都没有的，我牧羊这个15、16年没有这个东西，所以想也不要想，你出几圈就要去撒这个。 所以这个他对你的要求很高，他对你要求就是他不在意你说什么，他在意你做什么。他的眼睛，因为他学过马列主义，眼睛很明亮，他能看到你的错，就吃了智慧树的果子。那这个这是我们母堂的这个第三年的时候照的照片，我们买下这个堂的时候我们照的照片，这个堂是180万买下来的，130万装修花50万。那我们买的时候我去看一个韩国教会，韩国教会卖2000万，不过很大，我去就跟他谈，我们去了80多个同工去参观啊，还吃他们的饭。然后韩主任牧师问我说你有多少钱，我说我问财务同工方便了多少钱，我们上来姐妹说我们有20万，牧师，我说我们有20万，他说我们要2000万，好像距离蛮大的。我当时说一句话，他说我不是中国人，我像韩国人，我说你的神就是我的神。这个不是说你像韩国人，你就不像我们中国人，不像中国人。最后再我一看啊，这个在这是我们牡丹的教堂买，新加坡的教堂也是我们买，新加坡很贵，因为我去新加坡这个教会呢，有的时候已经300人了。我们租了一个很小的，大概就像2个教室这么大，一个月1000新币。但我们奉献一个月正好就1000新币。那传道人的薪水都是美国母堂给补，那美国母堂给补。那怎么办呢？我去了，我就看到这个有一个地点挺好，人刚盖完，那个工人认识我，他愿意70%的价卖给我，180万，一块很大的地方，在新加坡，地点也不错啊。后来我就要买。没钱，我一问我说通过多少钱，因为我不是总去，我每个月去一个礼拜新加坡，我说我们有多少钱，通过说不是我们有10000新币，10000新币买180万是挺难的。我那边一个印尼的华侨接待我，住在他家里边，他们家住在乌节路最贵的地方，他们家有4000尺，屋里有游泳池。哎呀，我住在他，我就想到哈该书说我们住在天花板下面，什么店就荒凉啊。这个早上灵修完了，我就掉眼泪了。这个我做故事以后很爱哭啊，这个圣灵感动掉眼泪。我一掉眼泪，保姆吓坏了，叫主任说你们的牧师哭了，好像是不是这个吃的不好，怎么样？这个他俩赶紧跑出来，牧师怎么回事？我说没有没有，我说我今天灵修就有些感慨，你看这么多人中国人信主，可是这些中国人来的，他们都没有奉献的观念。啊，很多也是很艰难的读书打工，没有聚会的地方，一点奉献全部交租金了，我就想着有罪，就有点伤感。夫妻两个商量一下，在我离开的时候给我一张支票。回到教会一打开，我就奇怪，没有写数额，签好的名字。我打电话说：“这个姐妹，你这个支票怎么回事？是多少啊？”可不是你凭着圣灵感动去填吧，就可以把教堂买下来了。哎，你有没有遇到这个好事？这个不太容易的啊，就是上帝很怜悯我啊。但是我不是给他填180万，我给他填18万，付了头款，然后我们就开始筹款、借款，就把它买下来。现在我们涨了2倍，这个比我们再往下看啊，这是我们的师班，我们母堂的师班在维吉尼亚的，这个。我很重视敬拜，因为我是搞过音乐的，我在教会里我特别强调敬拜这部分啊，就敬拜这部分啊。大家往下看啊，这是新加坡的师班，我们敬拜团，新加坡的敬拜团，这个一个大型的舞蹈会。那我们现在看演员，演员的部分呢中国大陆文化的背景无非是这些，儒家、人本主义，不仅儒家是它最根本，就是它的人本主义。他的人本主义比西方早了1500年，西方从文艺复兴开始恢复人本主义，人要跟上帝同等。那么这个儒家的人本主义是中国大陆的思想的一个文化的来源，然后道家的逍遥主义、释迦牟尼的虚无主义，这个是儒释道，是中国传统文化的来源，这个台湾人不陌生的，大陆也有。他没有台湾那个根深蒂固，他因为文化大革命被毛泽东给批了一下，把孔子啊给批了，那么那个动摇了，他建立的是共产主义的体系。那这些东西当然他有他的家庭生活、父母的传承，他还有一些这方面的教导。再往下看啊，这快一点走，马恩列斯毛的共产主义，这个是影响最大的啊。我们小的时候，我们学的哲学是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哲学就是 沃尔病就是对世界的看法。那我们看世界是用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的观点来看世界，其实我们所学的也不是马克思主义的东西，我们学的是列宁那部分，列宁俄罗斯苏联的那个革命的领导人叫列宁，他有一本书叫国家与革命，那这个国家与革命对大陆这边的影响特别大，对赫拉尔纲领的批判啊，这些书对我影响很大，我当年都读这种书。这个部分呢，它里边其实不是马克思全部的东西，它是马克思的一部分，主要是暴力革命，就是暴力革命，一个阶级推翻一个阶级的暴力的行动，这是所以在中国大陆人的文化观念中，它没有灰色地带，它或黑即白。你当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它就是对错这两个选择。两个选择，所以你要注意他们的那个文化观念，这个影响最大。当然达尔文的科学主义这个变成国家科学主义，后来就达尔文这个进化论科学至上，科学在中国大陆人的心中是个信仰，那它不是一个学问，不是个方法，不是认识世界的一个方法，是信仰，他把科学当作信仰最高的，需要你任何东西你跟他讲创世纪，他说不科学，就怎么跟着上帝就说话，一说有就有，命令就立，上帝说要有光就有光了，上帝那个人捏捏一吹气就成活人了，他就觉得这个是不能理解的，这个你不要说大陆人，有传道人都不能完全理解，我有一天见个大陆传道人，他就说哎，我就觉得你说这个基督教我都能接受，这些观念多好，可是上帝创造了你一人一吹气就活人了，我说你做师母你别乱讲你怎么做师母啊，他说我跟你说你不要给我说出去啊，他说我不能说是谁啊因为刚才说这一代人他们这个根深蒂固的东西在他的里面，邓小平的实用主义现在影响特别大的就是这个，无论是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这个对中国今天的社会的发展影响最大，它这个已经过去了，这个已经开始动摇了，但这个现在还在用着，中国现在的地沟油啊，这个空气的污染，环境的破坏，人心的败坏，都是根据这个来的，因为只要有钱，只要有钱，钱就是信仰，实用主义，其他的都不重要，人们不讲理想，人们不讲意向，不讲这个远景，我们讲的就是我们的实用，所以你会看到当官的，在我当官的这个过程中，我就利用我的职权拼命的敛财，敛财不仅我用不完，我多少代都用不完。你也看到这个报纸，所有的肃清的中国的官员，不管徐才厚啊、郭国雄啊，还是薄熙来啊，你会看到那钱都多的，数不过来，就随便一个处长，医院的一个女的一个处长、处级干部，家里就搜出3亿多。那钱都已经都锈了，就是已经腐烂了，都到这种程度，因为没有地方可存，不敢存，不敢存。所以邓小平这个实用主义，他虽然改变了中国的经济状况，但是对人心的这种污染是特别大的，特别大的。这个整个的从毛泽东到邓小平这一代中国人毁了，可能200年都恢复不了，恢复不过来。这是需要基督教的文化。一会儿再分享这个啊。那江泽民和胡锦涛民族主义到江湖时代，他们只能有民族主义可以利用，因为这个那时候面对西方的文化的冲击，像西方的宗教的介入，尤其基督教，然后他们开始采取民族主义来抵挡这个东西，有没有效啊？非常有效。今天你跟中国大陆弟兄姊妹讲到，你讲一批评中国他就不高兴，我批评可以，你们批评不行，因为你们台湾人。你批评你就是瞧不起我，歧视我。那我批评我是其中的一个，我就是一个受害者思想过的人，所以我批评我也很小心，我也很巧妙，我也不能天天讲到我来批评中国政府，这个不行的。你批评中国的腐败可以，你不能批评中国政府。他把这个政府党和中国连到一起，他的文化观念中，他这是一体的，所以还是要小心。那我虽然我讲有的时候会幽默的讲，我不会那么。咬牙切齿的讲，所以这个就，但是当一个人信主，你要记住，一个人信主了，他的民族主义就开始减弱，因为他知道他有一个家，不是那个故国，是天上的那个，所以一定要讲这个家的观念很重要啊。那移民潮后现代的思潮，后现代思潮也对我们影响很大，现在会越来越好。今天的年轻人都是月光族、啃老族、实用主义，这些年轻人就是贪钱。没钱免谈，所以这个后现代的思想，教会有考虑，在讲道的过程中， 何样后现代思维的人能听懂你的道是很重要的，我一会儿再分享这个。然后移民潮和漂泊的心态啊，这是海外，海外这个移民潮和漂泊的心态，人没有根他都是漂泊的，所以他需要信仰，需要爱，需要家园。所以在北美的华人教会扮演一个中国大陆的这个海外移民的家园的角色，一个属灵的家园，心灵的家园，同时也是一个爱的家，这个很重要，接纳比一切都重要。文化基督化，中国教会唯一文化的出路啊，就前几天这个美国开了一个会啊，有些牧师找我去，我没去，因为原会我是不去的，因为他们在谈论这个基督教中国化，我一听这个题目我就觉得有问题，我就告诉我们教会去弟兄姊妹的小心，这个中文化啊，这个基督教中国化，就是其实就是不要基督教，就是基督教为中国服务，就是这个道理。它跟这个中国基督教化是完全相反的。那这个你不要以为说，哎，有基督这两词是好的，你不要以为啊，那是反基督的。所以呢，后来他们去了，我没有去，因为几个老朋友主持的，他们让我去，我说我去，我说什么呢？我说一定跟你不一样，你们回去帮我交账，算我不去了。你们就好好开就完了，所以要注意这个啊。我先看好了，这个基本上这是我的前言。那么这个在建立这个教会的第一点，我就建立教会，不管你当了些什么，第一个我觉得还是召集群众，不道让人信主。在使徒行传一开始，实际上第二章讲到彼得开始讲到，那时候啊耶稣啊升天，然后圣灵降临，然后开始彼得讲到，用约珥书他讲了什么？讲了这个耶稣就是基督啊，就是你定在实际上的耶稣是因立到为主为基督了，那是一场大型的布道会，那天多少人信主啊？多少人不知道，但是受洗是3000多人。那么3000多人首先是有人类历史以来第一个教会，第一场聚会是一个布道会，所以今天我们的牧者一定要会布道。常常有教会请我，我说你为什么你神学院都毕业你不布道呢？我不会布道，那你会什么呢？我会牧羊，难道牧羊和布道是冲突的吗？或者我是教神学的，神学都布道是冲突的吗？保罗是神学家吗？保罗当然神学家，保罗是布道家，保罗是布道家，保罗开拓教会，保罗当然开拓教会，保罗牧羊教，保罗牧羊教会，要保罗都有那么多书信出来，牧羊那么多的经验体会给我们留下来。所以一个牧者，他不仅要成为一个牧师、牧者、牧羊人，他也要成为一个神学家。一个牧者如果不懂神学，教会一定是没有根基的，这个教会一定被异端的风吹得摇来摇去的。因为很多人带着不仅是异端，他要带有很多各种的文化的东西，你不认识他的文化，你不知道怎么跟他对话。那当然牧者也要成为一个布道者，你一定要讲他的布道。我们教会每个礼拜天我不管讲什么我都要呼召的，但有时候我会忘提醒提醒我，因为我们有陪谈员，我一协助了刚要结束，后面就看你给你失手，你得呼召他，因为陪谈员没事儿干，你知道吗？他一定等你呼召，他才有工作做。这个我就呼召。当然，我们的教会的讲到我们每个里面都是直播的，在全世界直播。那当然，我呼召我的同事会说，电视机前面的或者镜头前面，你看着这个人，你有没有这个感动？其实信主，其实回来的信或者 email 非常多，很多都是在电视中看的信主的，但中国大陆就多得不得了。啊，所以这个非常重要，所以我认为布道很重要。那布道两种，一种是布道会，一种是个人谈道。那我们今天看看这个图表，其实我做一个调查，其实我论文里的东西啊，这个是我论文的东西一个调查。大家看到这个蓝色的灰色的部分，57%啊，57.28%，这个是布道会信主的。我调查了300个问卷，那么你怎么信主的？大概是57.28%，这个是这个在布道会中信主的。所以你看很多人不倒霉信主的很多，那 20.39% 这个是在个人谈道中信主的，所以个人谈道也非常的重要。教会门训里面一定要训练门徒有个人谈道的能力，如果没有个人谈道能力的教会这些信徒，他们不去实践他们的信仰，他们不去把神的话分享出去，神的爱救恩分享出去的话，他们自己慢慢就变成老油条。什么叫老油条？就炸了好多次，总越炸那油条就不能吃了，因为他的生命要没有新鲜感，没有新鲜感。那么另外的这个8.27%的就是 所谓的福音营，13.59%的那是他们自己决定，他们选择信主。有人跟我常常说，我选择了来到海外，他一定是找教会。有的去了基督教，去了耶华见证人，去了国门教，有的也有去了佛教、道教，啊，他找，啊，他在找的过程中，他自己选择很多选择基督教，啊，有些人跟我说，我选择基督教为什么？因为基督教有爱。啊，为什么不选择佛教？回教因为不能吃猪肉啊。为什么你不去选择佛教？佛教也不能吃猪肉，还要这个禁欲，这我受不了。但所以很多的东西，最后我说不是你选择基督教，这个观念就是错误的，是神拣选你啊，在创世之初在基督里的拣选你，同时呼召你，是神的主动。你就跟他讲，这个很重要啊。跟他谈到布道会，当然布道会你不仅是说请讲员，我觉得教会应该有啊牧师会讲的。那牧师会讲布道，如果你牧师不会讲布道，你请见证，请两三个见证来讲，然后你做个总结，也很好的一个布道会的形式。那其实我的布道会大多数都是教会搞，80%是教会搞，其实就一个教会。你不要到纽西兰啊，不到那个澳大利亚一个教会。刚成立40天，40个人进我去布道，来了1400人。那那天信主有300多信主，这个教会就留下了大概有70多人，教会就增长起来了。那教会很高兴，不是所有教会请我都去了啊。当然这个教会这个同工跟我很特别的关系，所以我就去了啊，去了。那像这类的布道会，你如果你自己搞也是可以的，也不是不可以的啊。那个人谈到就是个人的一生中的精兵作战，我们教会个人谈到能力很强。你因为他们都会个人谈到，因为我训练他们个人谈到。个人谈到有很多的方法，对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法。耶稣基督就是很好的榜样。你看耶稣当他对尼哥底母谈到的时候，他讲到重生，讲很重要的，因为尼哥底母是个知识分子，是一个做官的。他跟那个撒玛利亚妇人谈到，他用水，因为他中午去打水，他告诉你喝了我所赐的水就永远无渴，我所赐的水会在里面成为泉源，去涌到永生。那他你看他对那个撒该谈到，撒该在那个树上，对不对？他个小，他看不见耶稣，他在树上，他看耶稣就跟像这帮助你家。天哪，因为他是个罪人，他是个罪吏，他是被犹太人排斥在社区之外的，但耶稣接纳他，住在他的家里面。你看你对不同人谈到有不同的方法，这个很重要。我们教会有一个数学家啊，有一天我讲完到圣诞节，他到牧师今天讲到，我听了很感动啊，我说太好了弟兄，信主几年了啊？没信主。哎呀，我说我因为教会人挺多，我也不知道每个人都能叫上名字认识。我说我看你好像老坐在前面挺高啊，跟你看的呀，你怎么没信主？还没信主，障碍在哪里？他说你觉得我是学数学的，我就懂了。我说学数学的怎么？他说我怎么算都没有神。你看多有意思！他在大学教数学。我说那这样，你到屋里咱们谈一谈。那圣诞节那天，我一拍着刚才，我说你在这等一会儿，我们俩聊一聊。因为我还真不知道他不信主，每个礼拜都是早早坐在太太旁边听到，很认真的记笔记，但听了2天都没信主，真特别。这个需要个人谈到啊，个人谈到。那我就跟他说，这样咱们算一算，咱们就从数学谈。我说你知道哥达巴赫猜想吗？他说知道。我说那你能够证明他有不能？哥达巴赫猜想就是一加一为什么等于二？我说这太简单了，一加一等于二都算不出来呢。他说你懂了，那是数学最难的，最简单的就是最难的，一加一等于二不需要我去证明它，它是公理，用就可以了。我说对呀，耶稣是真理，信就可以了。你能证明耶稣是什么？你不能，你太难了。哦，他说对呀，这个就有道理，就信主了。你看，所以你怎么样通过他的这个环境跟他谈到这个多，我往下走，这个图表，这个，所以个人谈到有即时不到，有友谊不到，这个就不讲了。即时上我刚才就即时不到，友谊不到，建立关系，建立长期的友谊，来往下走。那么第二点就是对我们大陆的背景的教会是更高的讲台的要求，因为这些人他们的学历比较高，大多都是留学来的，像我这个跑出来也不多，大多是留学来的，所以你像我们在北京啊那个教会，大概50%都是 PhD。另外50%就是硕士，这个差不多就没有学士都没有，所以他们对讲台的要求特别高，他们读很多的书，刚信主加尔文的这个要领就基本就读完了，我告诉你，加尔文的基督教要义 哪里开始给你讲预定论，就给你辩论。这些人很会辩论的，你知道？所以你一定要读书。你做传道人、牧养这类的人，你如果你不读，你不仅读圣经，他最不喜欢就老用圣经来理这个证明圣经。他说你那无法证明，你圣经证明圣经怎么证明呢？我们牧师讲到教就以经解经，所以这个要注意在讲道的过程，这一批人怎么去面对他们？你看，他对讲台的启发要求非常高啊、要求非常高。但是他们对北美的讲台的满意度也很高，你知道北美的教会可能是全世界华人教会里面讲到最好的一批人，就在北美。你在欧洲那就没有，几乎讲不成牧师的。我到欧洲讲到一天讲七堂，我到一个意大利去，这不是布道会、培训会、特会、退休会，人问我牧师你讲到多长时间？我说45分钟，我讲的稍微长一点，大概50分钟，他说我们这里一个半小时。我说那你们讲几堂？他七堂。我说你以为我录音机啊？七堂一个半小时，我睡不睡觉？休息吃不吃饭？这我们就是这种聚会的，温州人就这么聚会，知道吧？所以，但是我们北美这个华人教一般都有牧师，而且这些牧师都是终身远离的 professional 的，这是不错的。所以他们对讲台的，我在调查过程中57%满意他们的讲台，他认为讲台对他们有启发。那么另外41%就是一般，小唱的只有2%就认为讲唱的，这个是大概这个，我再往下走啊。这个关于讲台，那关于讲台的要求，我们知道这个讲到的内容呢，这个在圣经中有这个耶稣基督讲的是我们的榜样，彼得、约翰都是我们榜样。那彼得的讲道就是非常振奋人心，约翰的讲道就特别的这个娓娓动人来劝人。那么我知道这个在我们的这个教会的历史上，很多很多讲到好的这个传道人对教会今天影响相当之大啊。我很幸运，这些很多的这个老牧师我都能够跟他们有一些学习啊，像这个最早的这个滕进辉牧师啊，王有新牧师、赵天牧师，我是赵天牧师的同工，我都是专门给他做录音带啊，我就每天咖啡录音带来前去，然后在中国福音会的工作就是这个。那做谁的录音带都是唐聪的录音带，就唐聪基督论、圣灵论、教会论，他这个三一神论，我就说录音带我就查他那原带有没有错误啊，所以我就听的就比较多。所以我跟唐牧师说，我听你道最多啊，最多。那今天他请我去讲道，去马来西亚6月份我去，他见到我说：“哎呀，张师啊，心里真不容易啊。”我说没有啊，你打电话给我就来了，我就同意了，敢不来吗？他说不是你不容易，是我不容易啊。哎，我说什么意思啊？听不懂哎。他说你那么聪明还听不懂啊？我说是你同工有不同意见。他对，让你来态度不同，因为他们是改革宗的聚会，我不是改革宗，我有时候批评改革宗，所以他就我批评改革宗不是对改革宗有歧视，我本身就是改革宗出身，我是赵天的学生啊，对不对？啊，或者在微臣的时候是跟林慈信，到台湖就是吕佩苑，都是改革宗大将啊。但是我觉得改革宗牧养教会的时候，你如果你还是用改革宗神学的牧养教会，一定失败，一定失败。因为改革宗里边太多的框框，它很严谨，缺乏爱，缺乏包容，缺乏接纳，缺乏圣灵的工作。如果神学严谨到我们人都能把它控制住的话，这个神就被你控制了，你知道吗？神学是认识神，神学不是神是你的神啊，神是你的神，是所有教会的神，所有宗派的神，神不是你能够来把它给限制住的，所以你不能限制圣灵的工作。你今天的神学未来还会发展的，我相信啊，不是说改革宗神学到那个程度就结束了。所以我他们改革宗行，我当然有很大的不同意见啊，我上台就讲，我不是改革宗。所以我说为什么请我这么大难处呢？唐牧师跟我说很难的，唐牧师坐在底下听，别人讲到他都睡觉的，到后边他不睡到后边，他坐着就到屋里边看电视。那我那天他就不走，他就坐在那听。我说唐牧师说很难，我有标签。那这个人很会给牧师贴标签嘛？我的标签 label 第一个，迷云牧师啊，有政治性，所以教会不敢请，请了会有争议性，对不对？第二个，灵恩派。 那我怎么成为灵恩派呢？这个我也不知道，我从来没在灵恩派的学院读过，我也没在灵恩派里边怎么样聚过会。但是我确实去过很多灵恩派的教会，就不到，而且台北的灵粮堂啊，很多大型的教会我去，不过到圣何塞的叫什么，这个刘同牧师那个灵粮堂，我都去过，这些灵粮堂我都去过。因为布道你不要考虑的教会的背景，你面对的听众都是不信主的人，他给你一个平台你就去做就够了，所以我不太考虑这些。所以就有灵恩派的 label。 所以我讲那天我讲当然感谢主啊，反正我是正道的学生啊，这个好坏都是正道的事情。那我们正道就比较平衡，你知道我们原来三个院长，这刘牧师对圣灵的工作特别的敏感，你知道吗？所以在敬拜中就看得出来，刘牧师，我们敬拜的刘牧师手都是这样举的，啊，这样举，对不对？然后呢，苏牧师就这样举的，然后张牧师就不举，所以三个人就比较平衡。不要杠杠啊！但这个更高的讲台要求，我们知道，这我就不讲这些，像斯图德呀、林道亮啊，他们对讲台的这个期待。在我们都知道，所以一个教会讲台不好肯定是不会经常的，一个讲台如果没有神的话语的喂养，没有活泼生命的这个分享，那教会是不会增长的。当然我们知道这个在讲台我们做讲员的，我就不讲我们的学员的学过我们该怎么去做这个讲员，但是我们知道讲道不仅是教导圣经啊，主日的讲道不仅是教导圣经，除了讲到很重要的一点，就是能够传递牧师的意向，我觉得这点很重要。我们过去传统教会的牧师不懂得传递意向，就是我们知道弟兄姊妹他还知道我要干什么，我会在讲台上通过圣经来传递圣灵给我的感动，我们教该如何去发展，该如何去宣教，该如何去布道，该如何去光顾。关于和学为社区为国家祷告，我会在讲道中传递这些东西。所以你看斯多德在他的讲道的艺术里边说，因为讲道不只是解经，也是沟通，不只是诠释一段经文，也要将神的话语信息传给活生生的人。现代教会今天有两大神学的对比，一方面保守派忠于圣经却不合时宜，另一方面自由派和激进派跟上时代却不合圣经，是这个时代的重大的悲剧之一。我们需要真理和时代结合的讲道，是完全的讲道啊！所以北美教会同样面临这个问题。我们很多的教会尤其大陆弟兄姊妹跟我分享，哎呀，我们这个牧师讲道听不懂，就听不懂，听不懂就是因为我可能太学术化了，太学术化了。怎么样把讲道更形象化？你看，你读一本书，如果这本书太学术化，你其实是因为你读那个学术的人感兴趣。如果不是那个学术的人，他就不感兴趣。要这个读不懂。我记得余英时，我在普林斯顿大学的时候，我的老师是余英时。有一天，他有一批新书运过来，不管他什么书，我一定要拿一本，然后让他签字，因为以后会值钱。我就看了一本叫《戴震于张学成》，那本书我就拿来了，还精装的。然后说：“哎，我说先生，给我签个字。”他一边签字一边说：“你读不懂。”我说：“这什么读不懂的？这不是西班牙文、希腊文的中文，我怎么读不懂？”啊，他说：“你不知道哪些是我的观点，哪些是别人的观点。”我说：“那有几个人读得懂？”他想了半天说：“五个。”这个世界只有五个人读得懂他的书，我说那你还写的干嘛？学问。然后我说发现学问最高峰其实读的，可你的教育讲到不是学问，教你要给一些他没有听闻耶稣的名字的人来讲福音，这个很重要。所以神的最好的讲道就是当一个人他没有听过耶稣的名字，那一天他来了他就听懂了，这个是最好的讲道。不管多深的经文，他的背景有多深，不管多深的神学的观念，你都用一种消化过以后用他能够懂得的语言方式传递给他，你觉得才是有效的。如果他听不懂，你讲得再好在那儿睡觉没有用。所以怎么办呢？你怎么不让他睡觉？不让睡觉就是你要讲得生动活泼。 同时声音要大一点。你看你下午有些的困了，哈利路亚，困什么？你给吓醒了，另外让他来互动一下。耶稣是基督啊，基督是我们的救主。耶稣爱你，你呢？他说爱你，好，耶稣爱，对方说耶稣爱你，那正对呢，耶稣两方都爱你，就说你俩就行了。所以你总有点方法，你不够，就总是在这看着你的讲台讲章，你不看他们的表情，要看着，然后谁要是睡觉，你就看着他讲，他就醒了。我说，因为你知道，你不信一个人，你老公睡觉，老婆在那看你，你睁，你肯定就睁着，马上睁着眼睛，啊，这是一种感情，对不对？那我太太常让我睡觉看我，这样吓我一跳，干嘛呢？你看你喘不喘气儿？啊，感谢主，我们再往下走啊，这个讲的内容可以啊，这个所以要有智囊团，要有一个读经读书的小组，是智囊团，就是有一批人给你提供讲到的资料。你知道华理克他是有一批人给他提供资料的，尤其遇到故事，其实最难找的是遇到故事解经的，不能有的是很多解经书，你去读好了。啊，就是这个各种各样的解经书，西方的、中国的，我们中国也出了一批神学家的解经书，对不对？那香港这个道香港是出版社出的，叫什么？正道出版社，啊，天道，那套不错的，就张友信他们那批道，张友信他们很好的那批，那这个都可以找到。但是如果弟兄姊妹愿意跟你参与你的讲道，就有个好处，他帮你去找实例。他在网上看到很多的好的实例给你，然后呢他会很认真听，因为牧师讲不了我挑的实例，这个很重要，所以你就通过 email 给你啊，通过微信给你，你就把它保留起来，存档，有个读书小组跟你一起读书啊，读书，所以要求他，我是大概我基本上我一天读一本书，我读书很快，我没有书超过两天，超过两天我就不读了。我这人读书不求甚解，我就所以我读书就是快，然后什么时候都读，当然我这个圣经是每天都要读的了，除此以外其他书就一天，我从头到尾就一天，我看书很快啊，基本把它看完，当然你读书系列过对你讲的有帮助啊，往下走。所以呢，当然我们这个讲到的这些注意的呢，先愿的时候追求圣洁，敬畏圣经，真挚无畏，力戒骄傲，爱惠众，不要论断，不要批评的。所以我们讲到要换一个方式，你看我讲到我都不会说你们，我在说我们，当你批评一种罪恶一种现象的时候，你一定说我们，因为我们也在其中，我们在其中，比如说你们，他觉得你在批评我，但是我们，哎，他觉得，哎，是啊，牧师也是罪人嘛。所以我在建立教会，我说弟兄姊妹，我说不是我牧养你们啊，不是我牧养你们，是我们一同成长在基督的爱里面一同成长，因为耶稣是我们的大牧者，这样你就减轻你压力啊，否则你说我牧养你们，那压力多大，你知道吗？耶稣牧养我们，我们就是跟你一同成长啊，一同长。所以，再往下看啊，这个牧养的更新，那这个我觉得牧养者首先就爱说话，这个重要啊。那分担式的牧养，要建立你的同工团队，提高牧者的品格和德性，然后有权柄。牧者要有权柄，如果你做牧师，你的教会你想推动一些意向都推不动了，那你就别做了，换一个地方。这个一定要有权柄。那我们教会呢，我当然有权柄，可是我不独裁，因为我是搞民主反独裁的，对吧？不敢独裁。但是我们教会弟兄姊妹他知道，我说我们往前走，他们就走，没问题，走几步，走多远的问题啊。我说门票。他说跳多高的问题，我说我们建堂，建哪建的问题，至于钱多少不要问这个，没有意义的。我们建这个洛杉矶这个分堂，我们买了一个教堂，是我们那是有200人了，我们教会现在成立4年了，大概是20多人，后来我们就到200多人，现在到300多人。那我们买个堂是200多人，你知道买堂，大陆的教会不管港台的建堂都是大的挑战，这是一个征战。我觉得这是一个攻打山头的征战，你要把一个地方拿回归上帝所有，撒旦也是不高兴的，教会一定要出问题的。建堂据不完全统计，大概会走20%左右的人一个教会建堂，所以可能有的同工都会走。牧师在建堂上发生最大的挑战和试炼就是建堂， 我现在一见到他的时候，我们就10000块钱，也是10000块钱。我说我们要解决他，我们搬了好几次家了，这个总被人给赶，搞不到会议他们在玩呢，也就说时间到了，我们不到会比较长，所以在我们要来。牧师同工说，牧师我就10000块钱，我说要看你手中，要看神手中，不要看你手中。我们就找，就会找到这个教堂，他要350万，我给他谈到180万，知道吗？因为我都站在他的角度想问题，我怎么让你能够更好的来这个教会来服侍，不要用这个教堂成你的压力，因为教堂漏水啊，我们那个教堂的院里全是垃圾，你说他装修人迎门而管都把垃圾，那教会剩20-30个人，都哪儿就都漏水，但是有四亩地25000尺很大，因为他有 permit 很重要，所以如果你拿着 permit 太难，你买块地，我后来跟他谈，我说你卖给我，但我没有这么多钱，我只给你150万，还有350万，他说是你砍的太多了，我就很会砍价啊，那我说我永远给你用，一分钱不收，你要用到什么时候，用到你接触面的时候，你的下一代还是可以用，永远用，我们就共同管理这个教堂，我给你三个选择，或者我们合成一个教会，或者你租给我20年，或者你卖给我，我永远给你用，钱150万，后来他同意了180万，我 OK 了，我们就成交了，成交以后没钱，你看就走了一些人啊，也有同工走啊，走你很难过，走他不会说我健康不奉献走，他不会那么说的，他会说你讲的不能满足我的要求，你不爱我，那天我们打招呼你没理我，总而言之他总会有些的借口，然后就走了。走了你没事儿，同工有压力啊，同工牧师别见了，咱们再见了人都没了，我说剩我们几个堂要见，我的个性一定要见，那你看我们见下来了，我后来听准备奉献了110万，我们就大99%，大概新老师多九十多少两个人四个，那大陆的时候叫大陆的奉献110万，那感谢神，你要给他们祷告啊，一个地方是啊，我这个三角债钱讨不回来，讨回来他给老子10几万，我就负责，真的祷告，哎，就讨回来了，你看这10万块钱支票就开给我们，就把停车场修完，哎，你总要为他祷告，对不对？那感谢主，我们教会真是神迹奇事特别多。咱们现在最艰难的时候，有个弟兄从巴西来，我在巴西不早认识他，给我付过钱，我吃饭他给我付过钱，就认识了。认识他说：“牧师，认识我吗？”我说：“你这是巴西来的吗？”叫上名字一说，啊，感谢主，就来我们教会了。到我们教会，给我们奉献了35万，把15万，然后借给我们35万。那天在过户前一天，他打电话给我讲什么道我也忘了。他说：“牧师，今天到我特别的扎心。”他说：“我想跟你说，那35万我不借了。”他说不行啊，明天过户你不借我们过不了户，他说我奉献了，我怎么可以把钱借给我的神，我的生命是他给的，我气息他给的，我家庭他给的，我的儿女他给的，我怎么可以把钱借给神，不对的，奉献50万，看这大陆弟兄啊，你不要小瞧大陆弟兄，现在钱都在大陆那里了，所以你要好好重视你旁边，你不要以为他不吱声，他不属灵，你看他也不太属灵，要不然挑你点毛病，说明他就成为你教会的奉献最有钱的人。我有个弟兄，我有个老乡啊，他们教会建堂奉献100万，中国大陆来东北人啊，奉100万，就在我们洛杉矶啊，我就不说哪个教会了，但是就我们再往下看啊，这个牧羊的权柄很重要，所以我们教会在建立之，我们就把掰了做好，在建立之前2002年我们做好教会掰了，你一定要有教会掰，因为我们大陆背景的教会没有规矩的，没有传承的，没有传统的，没有圣经的，这没有教会的严格，他没有宗派，他没有管理模式，所以就吵嘛，你看我们原来这个海外校园会有争论嘛，说这个好的很坏的很，这个教会要不要建立大陆式教会，然后有这个神州啊在托伦斯那边大家都知道了啊，这个其实叫牧羊多少年了，20年了，还是40-50年吧，华夏呀没了，就张瑞岗牧羊，这清水都知道没有了，那边都是什么人，老鼠会，全都是传老鼠会，搞这个直销传销一堆你一说你亲，还有那个牛赖夫，这是在纽约的刘同苏牧师侯军利牧羊那个然后刘牧师那天讲 耶稣清理圣殿，结果一张着耳朵走了，只是神奇那个，所以这个要有规矩，所以我们先把掰烙立起来。那掰烙我们叫做主任牧师负责制，因为我觉得圣公会他们是以神职人员负责，他们强调 professional。如果你没有神职的训练，你做牧师、做教会的管理者，你或者你二十四小时你不想教会的事，你就一个礼拜一个小时来教会，你不可能管理教会啊！你不能管理，一定要专业人来管理教会。所以强调教会人员的权柄啊，这个也非常重要。我觉得这个长老会也是如此。但当然我们有这个几个选择，一个是主教制，就圣公会的选择；一个是长老制，长老会改革宗的；一个是这个会众制，浸信会的。那我觉得中国大陆不适合会众制，会乱啊，会吵。八九年我就搞过民运，我就知道群众运动到一个后边不可控的，我那么有声音大，那么有权柄，最后都不行了，没有办法的，不可控，不可控。所以那当然主教制，我们就搞民主业，他觉得主教制是特别适合教会，所以我们采取了一个间接民主制，就是长老制。那长老制里要强调牧师是长老，我们班里写的叫牧师是教导的长老，当然的长老，所以主任牧师就是长老，我今天是张长老，就是也是长老啊。那平信徒的长老大多是治理的长老，那以教会员为教导的长老，只要你成为教会员，就是我们的长老啊，长老一份。所以这个就不讲了，这些都是往下走，往下走啊。这个小组建立不讲了，这个再往下走啊，这个都不讲了，这个都往下走，就大家都懂了。崇拜的东西很重要啊，崇拜的东西就是敬拜。我觉得教会牧师要强调你的敬拜，你不要以为前面的那个音乐的敬拜可有可无，绝对不是的。我非常重视这个，有时候就亲自带，有时候就亲自上。这个要很重要一点啊，这个崇拜的更新。当然，这个崇拜包括主日的崇拜，我觉得主日崇拜是非常重要啊，因为很多人怕主日来，他平日就不来了。祷告会最少，对不对？主日最多，布道会人也多，最多就是参会。如果你举行参会包饺子，那可能来五百人。对不对？那如果你祷告会五十人就不错了，我们教会祷告会就是五六十人，五六十人已经很好了，大家都不错了。我常常讲说，这个新杰米说，从布道会受欢迎的程度和布道会来的人数可以看到讲员受欢迎的程度，从祷告会可以看耶稣受欢迎的程度，那这个很有道理啊。我觉得人们真的是很多大陆人喜欢听讲道，我们大陆人特别喜欢听讲道，但是他不知道讲道的核心是耶稣，道就是耶稣，对不对？道成肉身住在我们中间，从头慢慢有念真理，这道就是主。然后也要讲这个奉献，讲奉献，奉献我们教会教导，我们教会奉献很好，我们这个母堂一年是50多万，也是99%的大陆人接受，我们是50多万，一直保持好多年了，现在他们的经济一点问题都没有，这个都是有余的。弟兄姊妹首11奉献，我们的奉献都用支票，洛杉矶差一点，洛杉矶跟东部比还是它新移民比较多，差一点，但是我们也能够保证30多万这个洛杉矶的分堂。那这个所以这个要讲到他们这个奉献，牧师要讲，很多牧师不敢讲，就请别的讲员来讲，我是讲的，但是我不会讲说，我会讲我们的理财观。你的理财观，你的所有的钱财10%第一部分是给神的，不是你的，那部分留起来，然后再解决其他的，那这是你的，那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奉献的态度和原则啊。好，我们再往下看，教会委身于侍奉，这个也很重要，所以要委身。教会如果没有一群委身的弟兄姊妹和同工，就比较辛苦啊。这个委身我是强调的，委身就是通过门训，另外给他找到服侍的地方。所以那个下面写的那个 Bill Hybel 啊，这个 Will Quick Committee 是那个主任牧师 Bill Hybel， 他说很重要一点啊，就是这个教会要人人侍奉，人人侍奉，他主任牧师最大的恩赐啊，当然讲道很重要啊，很重要，会用人，他要把不同的恩赐人用在他合适的位置上，这是他的恩赐。你要发现人， 当一个新人跟你握手，你就想想你会怎么用这个人呢？你一定要想一个问题，你不要想着这个人我不喜欢或者我喜欢，不是的，这人怎么长这个样子呢？我告诉你，千万别那么看。我原来啊，我在美国，我生病的时候，我那是刚来教会成长，我生病，我是肾病，你知道，肾衰竭脸就很黑，本来就黑，那肾衰竭一得的脸就没有光，啊，然后很暗淡，然后这个可能你呼吸的气息也不见得好闻，可是我就特别愿意服侍，从教会出来慢性病就开始要服侍，我就跟张牧师，我们张牧师是神学家。PhD， 我就跟他说，我说我可以参加服侍，他说那你看能干什么？招待说我们去招待，我说行，招待也行，然后就去了。人家招待牧师跟我说，招待很重要，你知道吗？人没有看到耶稣的脸，先看到你的脸。那我就笑啊，因为很多人第二天就提起来说你那个招待那里有病哦，他那脸怎么那么肿啊，这个你这个教会谁敢来啊，你这生病你说你没有招待了吗？牧师说他主要想锻炼他，他要成长嘛，然后来说你换了，你别招待。那我说唱歌，我学声乐的，那当然我可以唱歌，就让我上诗班，那让我做什么呢？让我唱贝斯。我想我唱贝斯，我应该唱探头，怎么唱贝斯呢？贝斯能表现我的声音吗？对，最后当然还是要顺服，那我就做贝斯，我就拼命的唱。你知道我本来十班就十二个人，很小，小教会不大，我一唱把人家摊在那拉走掉，所以整个第二天也不用我。所以你怎么把一个人用在了正经位置上？所以我们的牧师就再也不用了，什么都让我干，我就特别想服侍，他就不让我干，那不让干，谁会让我读神学院？对不对？我做牧师。让我干，让别人，我不让你干就不让你干。那后来好多年啊，我们俩也发生大冲突啊。好多年，他打电话给我，请我去当教会布道，我就不去，我说我不去，忙着。我现在七八天教会有大时间当教会布道，谁给咱们讲吧？后来我太太就说，她知道我跟她有点紧张，她说我觉得你该去和好，牧师请你就是有这意思，不在于你去布道，在于你们俩之间的关系。这个我就去了几天不到结束了，他上台我要主持讲道，下来他就给我祷告，他流泪了，他说当年我没看好他，但神的道路高过我，神的意念高过我。所以你每个人来到你的教会，你看到他，你要想神要怎么用这个人，这个做了你说不定哪一天神就兴起他成一个布道者，成为一个牧羊，成为一个神学家，都不是这样的所以感谢主啊！最后我们再往下看，还有几点，关顾与辅导就很重要。教会这一部分是我们华人教会最欠缺的，我们不太懂关顾我们就觉得探访就像利于这种，反正每个礼拜我探访两个家庭就行，反正我这个有规定，长老探访几个，主任牧师探访就好了其实这个关顾是我们特别需要学习的，尤其更深一层的辅导。这个辅导包括两个，一是家庭婚姻的辅导这个中国大陆是最重的一个，我最近就两个礼拜缠在一个婚姻里面，那个官民人也知道，感谢主啊，这个他们和好，我也没看了感冒了，就是这样子，他们现在高兴不得了，天天很腻味爱的，我们现在就得休息啊，所以这个很多的问题。那这个第二个就是心灵的内在的伤害的医治刘院长讲里边一句，这个非常重要啊，这个非常重要。没有一个从共产主义背景出来没有伤害的，这个伤害来自于各方面，这个伤害很多来自于他们的亲人他们最爱的这个，所以要这个要深层的医治深度创伤叫深度医治，有的我们无视重量，那怎么办呢？就把它推荐给专业人士。专业人士，所以牧师真的做到关顾这一层，那做到康复里那一层就要是有 license 的专业人士，他建议他们去做。所以现在我们家师母也去大拉斯神学院读他的这个康复里他觉得教会需要更深一层的华人教会，尤其现在的华人教会这一层还没有关顾到。我们至少要照顾羊群这个一老羊这个领新羊我们这做就不错当然你想到耶稣基督他怎么做？耶稣基督，我常常会想到耶稣的牧羊，就是把那小羊抱在他的怀里边， 在青草地上在一棵爱情诗里边，那个爱是第一位的，当然还有一些专业的啊，这个激发他们成长啊，是失望者哀伤者得到鼓励和指引啊，所以将会突然发现很多问题出现啊，突然间人就死了，突然间孩子就游泳就不见了，所以突发的事件是不是最怕的啊，最怕的一个事情。刚刚在家里边做一个晚餐，就是享受一个晚上跟妻子孩子的生活，突然电话就来了。我常常遇到这种感恩节、圣诞节，本来孩子回来看我来了，啪一个电话去了，然后半夜回来我还出车祸，这个就是这样子的，很多的事情突发事件啊，你要去做，但是呢，这个还是有的时候就需要建一个教导的团队、关怀的团队、关注团队，当然也有会离开你的啊，你当你把他一切都做完的好了，离开你教会。这种事情经常发生，可能你也遇到过，然后你会问一个问题，我哪做的不对呢？你会控告自己，千万不要这样，神有他的带领。我记得有一天师母就很受伤，我们辅导一个姐妹辅导了两年，因为她丈夫是这个就是植物人，我们几乎每个礼拜去给这个植物人祷告，同样安慰她的家人。两年以后植物人走了，他们分财产就吵起来，婆婆不把财产给儿媳妇，儿媳妇就争，后来我出面就各自一半，我觉得可以解决的。这个因为他们俩吵架劳民中风的，这个婆婆就她从大陆来嫁过来办绿卡没有办完，所以婆婆有权利不给。后来我说不管的话，她赔了一个植物人两年多，看到这个不容易，所以后来一家一半分完了，这个人就不嫁去别的教会了。师傅就很受伤啊，他说他身体要花多少时间吗？我是个读书人，他是个 PhD， 27岁在美国读完 PhD， 他是个学霸。你看他能够花时间在一个人身上是不容易的，他有时间要读书的，所以他就在很受伤。后来我也开始读了一些书，后来我也跟一些牧者谈，那后来我想，他也想开始一个新的生活，他在一个教会。他是残缺不堪的，他好多的问题暴露在大家的面前，包括他的隐私啊。他觉得哎，当这事情过去，他觉得我应该换一个教会，因为我不想让我的过去让别人知道，我就可以理解啊，可以理解，这个就为他祷告就好了，不要受伤啊。我觉得我做牧师牧养这么久，我最大特点就不受伤，当然有人因着我受伤了，这个我说你最好你也别受伤啊，我们这个千万别受伤，你要受伤这个就很医治你，给别的教会带来麻烦，你知道，所以最好两个医治完，再往下最后了，这个再往下走了，这个太长了，等于时间到了啊，所以就不讲了，这个不讲，就光问你去看一些书就好了，这个很多好书啊，然后最后再往下啊，那医治这个也很重要啊。这医治和安慰的前提，基督的同在，对受安慰对象可以分类，因身体伤痛的疾病啊，然后因心灵伤痛，因生命的问题引发的疾病啊，这些比较专业性了，帮助患者建立基督的关系，帮助他们建立对基督的信心，帮助他们啊看到神对他们应许，帮助受安慰者建立各种的生活，安慰与医治的见证，安慰这些人多过很多。这医治的案例，哎，奇怪，我走的奇妙，我走到哪里来？哎，刚好身体好了。我是一身疾病的人，被神医治，真很特别啊。有的这个有一对夫妻吵架吵一大糊涂，有天太太跟说的老公，你去跟张牧师谈谈吧。我不要跟他谈，我跟他比我好多了，就好了，就完了，因为他觉得他比我幸运多了。他就好了，所以你看这不也就医治了吗？所以有的时候你知道，所以保罗说我们所经历的苦难是让我们可以安慰在苦难中的人，尤其是很重要，所以有时候我们经历苦难是财富，今天我能做牧者也是因为我经历那么多的苦难，我知道我们怎么面对苦难，我怎么走过它，有的时候你没有经过那，你跟他说，他说你根本就没得过病，你怎么知道我今天癌症临到我多么痛苦，你根本你的婚姻是那么幸福，你老公那么爱你，你不知道我今天挣扎在什么样一种环境中，但我经历过破碎，你看我89年被通缉，我孩子的母亲就跟我离婚了，那我还在深山里面啊，不知道明天会怎么样的时候，最后的一份爱就没有了，如果没有耶稣的爱，我就走不到今天啊，所以人就会遇到很多很多这个像晕波一样突如其来的风暴， 啊，这个暴风骤雨来临如何去面对。所以这个加拿大再往下看，我们在最后就宣教和福音的外展，一个教会如果没有宣教，这个教会就死定了，死定了。我们要记住宣教的重要。我们很多教会都特别重视我们自己的教堂啊，我们最好的崇拜，最好的教会，最好的诗班，最好的儿童施工，最好的一切都最好的，但是我们就忘记了大使命。其实耶稣说你们要去十万名做我的门徒。我觉得你看我们教会就特别好，感谢主。这个牧师我是在佛罗华教会的牧师，可是弟兄姊妹同意我一年有12次外出布道，我是一个月一次，一个周末，有的时候到外国就7天啊，大约是这个样子。教会同意，教会也为我祷告，就是从头带到的同伴，一般教会可能都很难做得到。一个主任牧师啊，你要出去那么多的次，12次啊，因为国度的需要啊，他们知道如果他不让我去，我就辞了。我就不做主任牧师了，我就每个周末都出去布道，出去外出布道比牧会轻松多了，外出的时候吃的也好，住的也好，那弟兄姊妹真的很爱你，特别的爱你，当时就感觉到自己是个人物了，就在本教会你什么人物啊？打扫卫生去吧，你知道吗？哎，来新人你要握手，有病你要探访，然后谁有意见你要去调解，大家别打扰你，你知道吗？什么是人关在警察局，你去给接回来？你这就是你牧师跟外出布道的区别啊。那你要做哪一个呢？但我觉得感谢主，我一生不会离开丰盛华人教会。我跟弟兄姊妹说，我一生就是一间教会，一直做到我退休，我还是你们的成员。会有啊，一生我不会去任何教会，不管教会经历了高山低谷，我都会跟你们走过去，一起走啊，因为神给我的托付就是这个教会，所以感谢主。好，那就讲完了，基本讲我们的时间没有了，也没有了，那这个基本差不多了。所以那这个我最近准备出一本书，因为时间的关系我也没有法写，我这个就是我这书有12章，是第7章，就是其中一章。那有些里边有些研究的数据，就有很多的事例。那当然就是因为牧会太忙，也没时间写这本书。当然我希望快点出来，能够对牧养大陆族群的弟兄姊妹有一点点的这种借鉴，就起码有些经验啊、教训啊，远走些弯路。感谢主。好，那今天就分享到这里。你还有时间吗？
没有
了。没有那么去大堂了，感谢主啊，愿神祝福大家，祝福我们的教会。
你们还没有写那个通通课料的开宗明义一下吗？哦，我们课程知道这个，然后就
是啊，谢谢，
谢谢，谢谢，谢谢，
是什么店？店名这个？